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31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圣座新闻室主任表示，教宗绝无赞扬帝国主义逻辑。教宗问候法国企业家并指出，好的企业家认识自己的工人。教宗呼吁为沾染毒瘾者提供关怀。安娜托利亚后任弗里主教伊尔吉特神父的心愿是做教会与土耳其之间的桥梁。教宗几天前在向一些俄罗斯天主教青年的集席问候言辞中，正如从说话的语境中所清楚看到的那样，他意在鼓励这些青年保持及弘扬俄罗斯伟大文化和精神遗产中的积极因素，而非赞扬帝国主义逻辑和执政人物。他列举了几个历史时期作为参考。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8月29号发表声明，就教宗方济各8月25号与俄罗斯天主教青年视频连线会晤结束时的集席讲话作出阐述。这些青年在圣彼得堡参加俄罗斯天主教青年聚会，教宗在向他们发表的讲话中重申了他的邀请，即成为播种者，播下修和的种子，同时也要求他们绝不可忘记自己的遗产。然后教宗提到大俄罗斯及其文化历史，举出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例子。教宗的讲话在莫斯科天主之母圣堂的网站上公布，引起乌克兰方面的一些反对，批评教宗的问候词是在鼓励帝国主义观念。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大总主教舍夫丘克也作出反应，圣座驻基辅大使馆拒绝做任何解释，表明教宗方济各坚决反对及批判在各民族和各种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罗马教宗8月25号的讲话也应得到同样的解读。我一想到企业家，最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词汇是公众利益。企业家是发展与谋求福祉的主角，你们是众人得到财富、繁荣和幸福的主要动力。教宗方济各在写给法国企业家的讯息中如此表示，他们于8月28号至29号在巴黎龙上赛马场举行会晤，会上宣读了教宗的讯息。教宗在讯息中指出，媒体很少谈到公司倒闭的企业家的困境和痛苦，然而诚如约伯传所教导的，成功并非德行与美善的同义词，不幸事件也不是罪过的同义词，正直公义的人也会遭遇不幸。教会明白好企业家的痛苦，教会接纳他，陪伴他，感谢他。教宗指出，教会从一开始就接纳商人，圣经和福音多次谈到钱财和交易，关于救恩的许多美好故事也谈论到经济，例如找到贵重珍珠的商人，又比方说 路加福音荡子回头的比喻中的父亲很富有，他或许是一名地主。教宗表示，今天参与公众利益的方式是创造工作岗位，特别是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教宗呼吁说，你们要对青年有信心，每一个创造的工作岗位都是分享出去的财富，财富并未流入银行来生利息，而是被投资出去，让新一代的人能工作，使他们的生活更有尊严。好的企业家如同福音中的好牧人那样认识自己的工人，因为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教宗担心企业家与自己公司的业务脱节，从而看不见他们的工人。因此，教宗敦促企业家绝不可忘记自己蒙受的召唤。那一天，你们受到厂房气味的吸引，因亲手触摸你们的产品而感到高兴，因看到你们的服务带来的益处而心满意足。在这方面，你们跟大圣若瑟一样，跟耶稣一样，他大半辈子是做木匠的。圣言成了木匠，熟悉木材的气味。教宗最后提醒道，若是没有新的企业家，我们的大地将承受不了资本主义的冲击。教宗向企业家们表达了感谢。任何成瘾背后都有其具体经验、孤独经历、不平等、排斥、缺乏融入的情况，我们不可冷漠以对。适逢第60届国际法医毒理学家大会在罗马召开，教宗方济各8月27号在写给与会者的信函中如此表示，教宗呼吁关怀那些沾染毒瘾者，聆听他们的痛苦，应对我们社会的脆弱之处。教宗指出，主耶稣停下脚步，走上前去医治创伤，我们也蒙召依照他亲近的风格行事，在处境脆弱和痛苦的人面前停下脚步，聆听孤独和焦虑的呐喊声，俯下身来扶起那些沦为毒品奴隶的人，引领他们恢复正常生活。在信函中，教宗感谢与会者致力于预防和打击毒品成瘾问题，并表达了他对于青少年吸毒现象加剧的担忧。青春期本来就是关键阶段，再加上当今社会的脆弱和不安全性，这一切使得年轻人容易做出危险的选择和行为，例如使用精神药物、滥用酒精等等。此外，在体育运动领域，使用兴奋剂的情况也有所增加。教宗表示，这展现出不惜一切代价取得优异成绩、亮眼表现的执着态度。如此现象应当敦促我们反思现今社会要求效能和生产力的文化，这种文化不允许迟疑或失败，却要人们总是符合期待，以成功的形象示于人前，不准露出脆弱和软弱的一面，这是在追求人类整体发展的过程中难以跨越的障碍。教宗最后期勉毒理学家们通过教育、治疗和康复计划来预防和打击毒品祸患，促进那些不同于高效能、高生产力的文化模式，鼓励人们，特别是青年，去寻求生活的意义。现今51岁的土耳其籍耶稣会士伊尔吉特神父，获教宗方济各任命为安纳托利亚弗里主教。他的浸牧礼将于今年11月25号在伊斯坦布尔主教座堂举行。 这名耶稣会士今年八月初与土耳其朝圣青年一起前往里斯本参加世界青年节，陪伴他们觐见教宗方济各。获任命后，伊尔吉特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他是在马耳他做年度闭境时在耶稣会团体里得知这项消息的。他说，我感谢圣父教宗对我的信任，他不仅信任了我，实际上更是信任了土耳其的青年。伊尔吉特神父在土耳其主教团负责青年牧灵和圣召工作，他经常劝勉青年绝不该给天主上帝的安排设限制。他对本新闻网解释道，尤其是在地震过后，我们的青年看到的是他们的未来被毁，倾向于在困境前裹足不前。我告诉他们，他们正是我们将来重建教会的活石。谈到与教宗的几次会面，伊尔吉特神父说，我蒙恩在多个场合与圣父教宗相见，其中一次是替他和总统埃尔多安做翻译。那次会晤蕴含了我此刻的心愿，做我的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桥梁。在承认澳大利亚原住民为公民的56年后，该国今年再次举行历史性的公民投票，澳洲人必须决定是否要修改宪法，加上一项条款，成立一个全国原住民之声的咨询机构，借以向政府提供建议。澳大利亚主教团在2023年有关原住民社会正义的声明中，呼吁信众做出新的承诺，让教会站在澳大利亚公众生活新时代的最前线。澳大利亚主教团声明的主题为倾听、学习和爱，与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做出的新承诺。这份声明受到教会正在进行的同道协行旅途的启发。帕拉马塔教区主教魏增觉郎在介绍这份声明时强调，聆听和学习也是同道协行态度的关键部分。圣父教宗邀请我们采取这态度，我们在写这份声明时也努力牢记这一点。为此，澳大利亚主教们呼请澳大利亚天主教全国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成员直接讲述他们的经历。事实上，原住民一直面临不同形式的歧视和偏见，这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严重后果。最为突出的是在就业、接受教育和住宿方面，而且他们的自杀和入狱率极高，所以澳大利亚天主教全国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委员会称，种族主义是持续不断的挑战，并对在教会内为支持其团体做出的努力表示赞扬。澳大利亚主教团深知原住民经历的痛苦和困难，指出教会对这些原住民的关怀，同时也承认教会在殖民时期原住民遭受不公对待的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澳大利亚主教团主席科斯特洛总主教称，这份分析源自深入聆听，它是声明的动力。此外，总主教也指出，必须将原住民从边缘迎接到中心，让他们能够引导许多关于改变的讨论，从而促成治愈和正义。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每个人都需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以免日后再犯。但是，有些错误特别难原谅，有些关卡特别难跨越。触礁婚姻的修补，夫妻之间的重归于好，往往显得格外艰难。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于婚姻忠贞的向往，导致我们眼里容不下一颗沙子。可是我们基督徒不能只记得忠贞不二的教导，却忘了宽恕和逾越的功课。破镜重圆就属于一种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经验，是婚姻的起死回生。有些人在家庭中受到伤害时，无意识地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把痛苦的记忆埋藏在内心深处，表面上遗忘了悲伤，继续前行。实际上，没有处理的创伤，暗地里化脓溃烂，悄无声息地改变了受伤者的心灵。一时的压抑可能导致在往后的岁月里行为偏差，思想改变，甚至是变得敏感。某些点成了不可触碰的地雷区，一触即发。关于发生过婚外情的夫妻的疗伤过程，福建天主教徒子墨在他的著作《屋檐之下：基督徒婚姻生活协奏曲》一书中分享他的观察，写道，在实际生活中，不断有人跨越不了这道障碍，陷入危机。因此，许多人都在婚姻中受过伤害。伴侣的出轨刻下的伤痕之深，是犯错者无法回避的。被风暴袭击后的婚姻，或许因着责任、颜面、孩子、生活环境等各种原因得以保存，但内在的创伤扭曲成疤，瞒得过全世界，骗不了自己。创伤后家庭生活中，有些人选择对伴侣的受伤故意忽略，视而不见。有些人学会自欺欺人，掩耳盗铃。有些人真诚忏悔，无奈对方如鲠在喉，无力消化。也有开明的人寻求心理婚姻咨询。走不出来的选择分道扬镳，却把这份伤痛带入下一段旅程。面对这份伤害，很多人的第一感觉是愤怒，紧接着屈辱涌上心头，再其次委屈、不甘、失望、嫉妒、厌恶、仇恨等各种情绪几乎将人淹没，犹如被最好的战友在背后敲了一记闷棍。被背叛、被出卖的悲凉令人如坠冰窟，巨大的情绪如洪水奔涌而来，理智的渠道无力疏导。于是有人刻意报复，出手揪打、谩骂、哭闹。当这些前期的第一反应过后，基督徒只有一个选择，不可一意孤行，必须回归家庭。那么如何继续前行才是更大的难题。在我们的信仰中，婚姻是神圣的。旧约时代的先知们用婚姻盟约来形容天主和以色列子民的关系。进入耶稣立定的新盟约的时代后，我们常称基督为新郎，教会为新娘。圣保禄宗徒也多次将这关系与夫妻相提并论。针对这关系的类比，子墨表示，婚姻是如此的神圣， 没有一种伤害比伤害这份神圣忠贞更为天主所厌恶。圣经中，天主借先知斥责背叛盟约的以色列子民，用的就是婚姻忠贞的比喻。他是祭邪的天主，要的是信仰唯一的忠贞，但他依然原谅一次次背逆他的人民，这就是天主性圣爱的博大。主耶稣也受过被出卖、被背叛的痛苦，在受尽苦楚后死去的不只是身体，还有被众人舍弃的痛苦心灵。复活后，他对三次不认他的伯多禄要求三次爱的确定表白，你爱我吗？这其实是对背叛恩师后对自己失望厌恶的伯多禄的灵性拯救。主耶稣用人性将天主爱的博大生活出来，他告诉我们要追随他，这意味着我们也需要死于自己的被伤害、被背叛，跟他一样选择宽恕、原谅、接纳。要做到这一切真的很难，但天主没有让我们自生自灭、自我疗伤。他是生活的天主，慈悲体贴，他要我们转目看他，在他内得到医治，在他内得到爱的满足。他给我们爱人所不能给予的一切，他给我们的爱足以填满被伤害后心灵的空洞。他不是逼迫我们去原谅和接纳，他陪伴着我们，理解我们，他愿意我们投奔他，安息在他内。他也借着祈祷、身体医治、心伤医治等方式帮助我们能够走出来。当我们在天主内得到医治，当我们爱的需求被他填满，当心灵的黑暗被照亮，我们才会看到那位伤害我们的人，才发觉对方其实也同样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受伤。罪恶感即使强压在心里，依然会如影随形，对自己会失望灰心，对家人、对天主的自责感沉重。他们要么在婚姻中察言观色、委曲求全，要么破罐子破摔，干脆放弃挽救和经营。无论哪一种，都不是健康婚姻的模式。还记得耶稣在比喻中提到过在圣殿祈祷的两个人吗？他们一个是自称为义的法利赛人，为自己的奉公守法沾沾自喜，而另一个则是明认己罪的税吏。圣使路加写道，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自己的胸膛说，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们假如在婚姻家庭中犯下错误，也该效法这个真诚的税吏，面对真实的自己，恳求天主的宽恕和医治。关于在这种状态下的与主相遇，教宗方济各解释说，其实在谦卑中，我们能够毫无伪装地将我们自己压在我们心中的有限和创伤、罪过和痛苦带到天主前，恳求他的仁慈，因为他使我们恢复健康，治愈我们，并使我们再次站起来。是上主将使我们重新站起来，不是我们。让我们想想，耶稣对背叛了他的伯多禄说了什么话。若望福音记载，复活主耶稣温和地问伯多禄说， 你爱我吗？他给了博多路表白的机会，而没有问，你错了吗？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这是因为主耶稣来是为了医治人，他要帮助病人站起来，帮助他的朋友博多路恢复爱的能力，复苏他的灵性生命，而不是要给博多路定罪判刑。子墨在书中提到，在婚姻受伤的时刻也一样，我们不是要断谁的罪判谁的刑。如果我们还想要幸福，要做的是治病救人，使婚姻恢复健康，那么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给出时间和空间，给对方也给自己冷静的余地。第二，在天主内寻求医治，也可寻求事业机构的帮助。第三，为自己和对方祈祷。第四，不纠缠过往，不在痛苦中沉溺自己，也不以对方的过错为资本，胁迫对方。第五，在天主内获得宽恕和接纳的力量，原谅、接纳背叛自己的对方，也接纳被背叛了的自己。今天我们介绍了治疗受伤婚姻的课题。为了医治这段伤痕累累的关系，需要三个方面的配合。过错方要真心悔过，请求对方的宽恕，不再犯错。受害的一方要效法主耶稣的接纳，不忘宽恕70个7次的劝勉。最重要的是，双方要同心合意，恳求圣神的助佑。圣神是缔造和谐的神，唯有他能促成修和。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婚姻里难忘前缘的课题。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